兄姐妹们，早上平安。刚才志源弟兄已经为我们，读了一段的这个经文。那我们今天的要读的经文呢，其实还有几段。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，是得不着神的人。大家可能会惊讶，怎么也有得不到神的人吗？弟兄姐妹们是有的。我们呢，今天要从圣经里面看一下。有哪一些人是不属主的？在还没有听到这等人之前，我们应该知道，我们的主是很看重，每一个人的。那我们在还没有看的时候呢，让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。恩主，这个时候求主你向我们说话，主，我们知道今天你有信息要跟我们说，求主你让我们借着今天所分享的这个信息。能够给我们做一个警惕，让我们来问一下自己，是否能够得到主你，我们是否属于主你。主，我们要把今天的这个分享的这段时间交到在你的手中，我们也把聚会交到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来掌管。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，阿们。圣经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这个例子，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就看到有两个比喻。这两个比喻呢，是我们熟悉的。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比喻看到呢，主是如何的看重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主都看重。第一个比喻呢，是100只羊，不见了一只，99只还在，不见了一只。牧羊人呢，就把这个99只都撇下来。要去找那一只失去的羊，既找着了呢，就欢欢喜喜的就把羊呢就扛在这个肩上面抱回家了。所以就为了那一只羊，就放下了那99只，为了就是找那一只羊。第二个比喻呢，同样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是讲到一个妇人，她有10块钱，10块钱呢就不见了1块。他便赶快去打扫房子，细细的去找这个不见的1块钱，既找着了，又是欢欢喜喜的。主说这只失落的羊还有不见的1块钱呢，都代表着是罪人，所以要得回罪人呢，天上就一同欢喜。由此可见，主是十分重视我们每一个人的，我们每一个人主都非常的重视。马太福音18章第6节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呢不要绊倒信主的一个小子，可见主也不轻忽那在教会里面最小的。弟兄姐妹们还记得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那个淫妇吗？在约翰福音第8章，主也愿意，主不定他的罪，主愿意给他一个机会来悔改。所以我们从这圣经里面呢，这几段经文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其实是关心我们，在乎我们每一个人的。只要是属于他的，主说他没有失落一个，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6章。可是在我们当中呢，却有一些人呢不属主。这等人有些是愿意信主，有些人呢甚至是愿意跟随主，那就跟我们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愿意信主也愿意跟随主，可是圣经里面呢却给我们看到他们不属主，所以他们得不着神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这几种人啊。第一种人，他们听了道，认为讲得好，可是却不信。请弟兄姐妹们翻开路加福音第4章。路加福音第4章，16节到30节，挺长的一段经文，找着了请听我来念。路加福音第4章16节， 到第30节。路加福音第4章第16节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，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”于是把书卷起来，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”众人都称赞他，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又说：“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：‘医生，你医治自己吧！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，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。’又说：‘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。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赛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。那时，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”会堂的人听了这话，都怒气填胸，起来，就起来撵他出城。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他们带他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，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。犹太人呢，他们每一条村庄啊，都会有这个会堂的，就好像我们现在，每一个，这个住宅区都应该会有一个会堂这样子，还有一个礼拜堂。那他们犹太人在他们的会堂里面呢，就会有这个宗教的活动。聚会呢，大概是应该是在安息日哈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六。聚会的时候呢，众人就会同读一卷的书哈，这些书通常是用羊皮卷写成的，那保存在一个特别的地方。如果遇上这个有访客哈，有 visitor 来的话，他们又认为这个人呢还挺有分量的。他们呢通常就会邀请这个有分量的这个客人呢，来到他们面前，来到他们当中，来朗读一些经文，或是按着经文稍作讲解，这是他们的习俗哈。他们也有可能会做些劝勉。这些习惯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我们都可以找得到啊，这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习惯。耶稣在他长大的地方拿撒勒呢，就参加了我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聚会。在会堂里面呢，就有人把这个特别的这个经书拿出来，放在一个地方呢，拿出来，就把以赛亚书交给他。主耶稣当然就不像我们这样子是需要预备奖章紧紧张张的，在几个礼拜前就赶快预备了。主耶稣不用，他就拿了这个经文呢，就可以开始讲了。耶稣呢，便读了一段关于他自己的经文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以赛亚书第61章。我们刚才念的那一段耶稣念的那一段，如果你们翻开对照以赛亚书61章呢，就发现是一样的。所以耶稣念的那一段呢，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。那耶稣向众人讲解了这个经文以后呢，圣经在4章22节那里说到，众人都怎么样？好，称赞他，讲他 说得好，称赞他。而且呢，稀奇他口中所讲的恩缘，哇，主耶稣你讲得好，每个就称赞他。也就是说，听到的人都觉得他说得好啊，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耶稣在讲关于他自己的经文，他所讲的就是他自己本身。以赛亚书61章讲的其实就是他自己本身。那既然是讲他自己，他当然是这方面的权威了。这也是等于说呢，他自己是在说他就是那位弥赛亚。所以主在讲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必定是带着权威来讲这一段的经文。那怎么样来明白这一段话呢？今天哈，比如说我们要讲解一本书了，就打个比方，我们要讲解《论语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要讲《论语》，就找了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来讲。不分量了吧？清华大学你们知道在哪里吗？在中国啊，名列前茅的2间，一个是北京大学，一个是清华大学，都是很好的顶尖的学校。那就由这位清华大学的教授来讲解《论语》，那应该没问题了吧？那请问弟兄姐妹们呢？你说是这一位大学教授讲得好，还是孔丘自己讲得好呢？讲《论语》，你说是谁讲得好？孔丘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孔子了哈。那当然是你要听谁讲了？你要听这位大学教授讲《论语》，还是听孔子自己本身讲？那当然是孔子嘛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呢，今天在大学里面讲解相对论，这一位大学呢，就有一个物理学家，他得过诺贝尔奖金的，他要讲这相对论。那他在讲的同时呢，在大学里面呢，爱因斯坦也在那里，他要讲的就是相对论。请问你要去听谁讲相对论？那还用说吗？你得了诺贝尔奖金，那又怎么样？相对论还不是你写的？相对论是谁写的？是爱因斯坦写的。那当然，爱因斯坦这是在这方面的权威。主耶稣在讲解以赛亚书61章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权威。他讲的正是他自己，所以他讲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是带着权威来讲，所以大家听了之后都讲哇，讲得好像很好，大家都称赞他，众人都感觉到了啊，称赞他说得好。但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到，听到认为到讲得好是一回事，信不信？却是另外一回事啊，不一样的。众人呢，我们发现他们竟然用怀疑的态度，竟然有看低耶稣不过是木匠的儿子，他们居然不信。虽然前面讲他讲得好，称赞他，说他讲的稀奇，他口中出的一些恩缘，之后呢就不讲，最后呢。之后呢，他们就讲：“哎，你不就是住在我们甘崩啊，那个木匠的儿子吗？我都认识你父亲嘛。哦，可能一些年纪大的，哎，你年纪小的时候我看到你了嘞。你现在讲这句话，有没有好像是吗？”他们不信。主耶稣看出他们不信，便责备他们，责备他们拒绝福音。他就用了以赛亚和以利沙的这个故事呢，来暗示他们将被主弃绝。外邦人反而要得到福音，就是我们刚才念的那一段经文。这些犹太人听了以后呢，哇，很气啊！他们呢，就圣经形容他们怒气填胸啊，很生气啊。他们从称赞耶稣。在不过是一会儿之前呢，是称赞耶稣，到后来呢，要把他推下山崖，打算就是把他杀了。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种人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种人，这种人呢，他们没有得到神，他们听了道，觉得有理， 可是却看低这个讲道的人，或者怀疑他们所听的道，这种呢，就属于第一种得不到神的人。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听了一篇道，认为说的有理，可是却不信。好，我讲了第一种人，得不到神了。我们现在讲第二种人，也得不到神。他们只看到眼睛所看到的神迹，却没有属灵的领悟力。好，我们又来读一段啊，请翻到约翰。其实这一段我们读了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，约翰福音2章23节到25节。就是我们刚才志言弟兄带领我们的那一段，这里说到耶稣在耶路撒冷，他过逾越节的时候呢，过逾越节呢，对犹太人过逾越节就是过他们的新年了，就是我们过我们的新年，但犹太人呢，他们的新年呢就是逾越节了，相等于逾越节。那耶稣在耶路撒冷过年哈，过他们的犹太人的年，在这个期间呢，圣经里给我们看到有记载。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信了耶稣，他们看到神的神迹，他们看到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就信了耶稣。可以简短的这样子来讲，但请大家留意哈，接下来的经文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众人。弟兄姐妹们会感到好奇吗？为什么这些人信了耶稣，就好像我们讲信了耶稣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这些信他的人呢？我们会感到好奇吗？那是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心里面所存的，这些人信的不正确。他们信耶稣是因为他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神迹，他们信的是神迹，而不是行神迹的主。要知道，魔鬼也能借着行邪术的人做一些常人做不到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人呢，今天可以因着主所行的神迹呢，来信主耶稣。他们大可以在明天跑到那行邪术的人那里，看到他行了邪术，常人所能不做、不能做不到的东西，他们看到了，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转向信这些行邪术的呢？这些人虽然说是信耶稣，却没有属灵的领悟力，不知道他其实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也就是神本身。他们信的不是神本身，而是他们所看到的神迹。他们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信的不清楚。信的不清楚呢，得不到神，更可以说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。他们追随耶稣啊，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有这个能力，因为他行了神迹，也有这个资格做他们伟大的领袖。我们若熟悉当时候犹太人的背景，就知道这群人呢，这群犹太人呢，这个时候正需要找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，他们在找这个领袖，他们等待的弥赛亚观念里面就是要脱离这个罗马人的这个政权，他们从耶稣身上行了神迹，他们找到这位有能力的领袖。他们信的很可惜不是神，而是一个他们能拥护的领导人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在到处去寻找一个有魅力、有口才的领袖来复兴我们的教会，让 教会的人数可以大大的增长，有没有这么有魅力、有口才的领袖可以来带领我们呢？我们再找。那找到的话呢，赶快去加入他的教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一定很多的。如果有这样的态度的话呢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就搞错了。要知道，能复兴教会的不是人，而是神。如果我们今天要找一个才华出众的牧师，赶快去加入他的教会，那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就搞混乱了。我们来到这里，是为了要追求神，不是来追求神的仆人。这些追求所看见神迹的人呢，我们的主并不把他自己交托给这样子的人。所以，这是第二种人，他们眼睛看到神迹，在找一个伟大的领袖来带领他们，可是却没有深入的、没有灵属灵的这个领悟力，他们认识的不正确。这种人呢，主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来看第三种人哈。第三种人呢，他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不正确的。请打开我们手上的圣经，《路加福音》第九章。我们要看第57节、58节。早上，让我们一起来念《路加福音》第九章57、58节、第57节。我们一起来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“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念完了。我们再从第59念到第62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又对一个人说：“跟从我来。”那人说：“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”耶稣说：“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”又有一人说：“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辞去。”耶稣说：“手扶这里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”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三种人。第三种人呢，他们信耶稣的目的不正确。这里给我们看到，又有一个人了啊，他要来跟从耶稣。那耶稣呢就讲啊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你要来跟从我，知道，等一下，就先把跟从他的这个结局呢，先跟这个人说，也就是说，他其实主就是跟这个人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连小鸟狐狸都比我还好，你真的要跟我吗？你跟我的话，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你要跟我吗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跟神吗？我们跟神的话呢，主耶稣在这里跟这个人讲：“你要来跟从我，你知道吗？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啊，连小鸟狐狸都比我还好，你真的要跟从我吗？”圣经里面呢，没有跟我们说，最后那个人呢，到底有没有跟主耶稣？主耶稣把这个结局跟他的这个结局呢，后果呢，跟这个人讲了之后呢，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从耶稣。但很明显的，如果他不跟，那他跟主，他之前要跟主的目的呢，就是想要得到地上的福气了。他跟从主是为了要得到地上的福气，所以如果主跟他讲了这个之后呢，他不要跟从主呢， 那很明显的，他就是原本其实是想要地上的这个福气的，他可能没有想到跟主的后果呢是如此贫穷啊。想想一下，还是不要了。今天呢，你去一个公司做工哈，那公司跟你讲，你跟我可以啊，你来这里打工可以啊，但我没有包你三餐有没有的吃了，工钱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给你了。你考虑一下要不要跟呢、啊？那我相信你，赶快跑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工谁要做？所以耶稣跟他讲了这个东西之后呢，就让想的人呢，就让要跟从他的人呢去想一想，我为什么要跟主耶稣？跟从主耶稣之后呢，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那为什么我要跟从他？如果我跟从他是为了要地上的福气的话，那我找错人。来错了地方了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要跟从耶稣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得到地上的好处，主不要这种人跟从他。如果我们跟从主是为了要得到地上的好处，主不要这种人跟从他。主会跟他说：“你找错地方，你跟错人了，三餐都没有着落，连头落枕的地方都没有。你们还记得？我们还记得主耶稣用5个饼、2个鱼来喂饱5000人吗？在约翰福音第6章，主行完这个神迹之后呢，哇，因为有的吃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就有好多人呢，死跟着他，紧紧的跟着主耶稣啊。”因为他们吃了饱了，认为哎不错，有的吃哈。然后耶稣就上了山去祷告，哦，他们就找不到耶稣了这些人。可是呢，他们不放弃，他们就最后呢在加百农，哦，终于找回耶稣了。主耶稣看见这些人呢，死命跟着他，很不客气的指出他们的错误。他说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就是为了要吃饼得饱。主耶稣教训他们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来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。很明显的。耶稣指出他们心里面的一个错误，他们一味的在找耶稣，不过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吃的。主耶稣不要他们为了吃，吃了那些又会饿的物质呢，来劳力，主要他们追求永生的食物。但这些人呢，啊，他们真的是，他们听了还是听不懂。所以他们讲了主耶稣讲了这些之后呢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属灵的这个悟性啊，讲到这个永生的食物，他们以为哎还有更好的东西吃哈，还有更好的东西吃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当时候在想啊，摩西是给了这个玛拿给当时候他们的祖先吃，吃了40年，吃了玛拿啊，每一餐都有，那主耶稣你应该是更厉害了。你只给我们吃了这个饼跟鱼，也不过是一餐，那以后要吃什么？以后要吃什么？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，主，我跟你的话，这样以后我们吃什么？这样的观念，所以他还是在问天上的食物，他就讲哇，更好的食物哈，所以以为有更好的食物，竟然开口哦，他们向耶稣来讨这天上的粮来吃，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我所要吃的粮呢，就是我的肉。啊，你们要吃我的肉，你们要喝我的血，就有生命在里面。我们来看这一段哈，请翻到约翰福音第6章。第53节，约翰福音第6章第53节，就讲到这些人呢，一直追着耶稣。 我们从51节开始看起哈，《约翰福音》第6章第51节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永远活着。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因此，犹太人彼此争议，他们就讲了哈，这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？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、喝我血的，就有永生。在末日，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，我的血真是可喝。吃我肉、喝我血的，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”永活的父怎么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的肉，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祖宗吃过玛哪还是死了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，第60节，他的门徒中。有好些人听见，就说：“哇，这话甚难呢、啊？谁能听呢？讲的这个这话甚难呢？就是以为他们真的要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。啊，他们家听不懂。主耶稣心里知道，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：‘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，怎么样呢？’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。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耶稣又说：“我对你们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”从此，他门徒中。多有推拒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12个门徒说：“你们也要走吗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谁呢？”这些人呢，去讨食物，吃了5个饼2个鱼，还在跟主耶稣讨食物，讨啊讨啊讨啦、啊。主就讲了生命的粮，讲要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啊、哦，他们就怕了，因为那犹太人呢是不吃血的，他们听到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都吓呆了哈，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不可以这样子做了。他们好些人听见了这话呢，就说：“哇，这话很难呢，这话很难，谁能听呢？”于是怎么样，都散了，这一群来找东西吃的。都离开了，因为他们不是来寻找永生，而是来寻找食物。圣经说他们有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所以走到剩下几个人呢？剩下12个门徒，主耶稣就问这12个门徒：“走到完了人？”那你们要走吗？啊，彼得就说了一句经典的名言呢、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能跟从谁呢？”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我讲了这一篇道之后呢，你们全部人都走了，只剩下清德还有牧师跟我在这里，那恐怕哈，我就没得讲了。可能要去讲，要去跟长子们来解释哦。为什么重生之事你讲了一堂课，全部人走到完，就剩下那几个人呢？但耶稣他不介意，但耶稣不介意这些人离开他，走吧。还问那个12个门徒：“你们要走吗？要走可以走。”耶稣不介意这些人离开他，因为这些人呢，其心不正，他们要找的是吃的。找不到就走，那就走吧。为了地上的东西来跟从主，耶稣就不要这样的人。 今天呢，我们也听过一些人来分享他们信神的见证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人分享他们为什么来信主？有各种各样的人为什么来信主？他们有做见证哦。有人说呢，我要信主耶稣是因为哦，主治好了我的病，我的病好了，所以我要来信耶稣。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又或者他们找到一份工作啊。他们讲，哇，主让我找到一份工作，我原本失业的，主让我找到一份工作，所以我要信主耶稣。如果你们还要听各种例子的话，你们去找牧师啊，这些例子啊，也是有一些是牧师跟我讲的，各种各样的人，他们信主不同的原因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说这种心态对吗？因为神治好我的病，所以我来信他；因为神让我找到一份工作，所以我来信他。这个态度有错吗？这样子信主耶稣有错吗？为什么错？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那如果你之前有病，现在病复发，你之前信了主，那你现在是不是要离开主啊？如果你之前是失业了，现在找到工作，哈利路亚，我来信主啊！之后你又失业了，那你是不是该离开主了？你来的这个目的都没有了吗？那你就离开吧。你还会继续信主吗？为了暂时的利益或帮助而信耶稣是不正确的。我再重复一遍，为了暂时的利益或帮助而信耶稣是不正确的。但现实生活中，甚至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因为某些利益而信主吗？我们会因为一些利益来信主吗？有一个故事假的哈，说一个传教士了哈，他就去中国一个乡下面去，他们去乡下去传福音了，传教士哈，来到这个乡下了，就发现哎，大多数的这个乡下的人呢都是农民啊，传教士就讲啊，要跟他们传福音，要首先找一间屋子来做礼拜堂啊，就去找了一间屋子了。他就啊好，这个就做，我就住这里，就把这里当做是礼拜堂了。他就在这个屋子的外面啊，也就是这个礼拜堂，就钉了一个黑板啊，钉了一个黑板，就写了聚会，礼拜天聚会的时间，早上几点到几点，写了这个聚会的时间。那在写了这个之后呢，黑板的最下面呢，就写了一个大大的字哈，信耶稣。得永生，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字？信耶稣得永生。哇，这个黑板就放在那边大大个了。牧师，这个传教士就去叫他们来信主耶稣了。这些农民啊，来信吧，来信吧。叫了几个星期没有人来，为什么没有人来呢？就去叫他们，你们来吧，聚会时间都写在这里了，没人来。过了几个星期还是没人来。哎，这个传教士就在那里等了。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呢，礼拜天。人山人海，全部整个乡村的人都到齐了，水泄不通，整个屋子都装不下了，太多人了，全村的人都来了，哇，那传教士很高兴了，终于来了啊，好多人就开始讲他的福音了，传啊，讲完了之后呢，就很高兴了，好，讲完了，今天聚会结束了啊，这个传道士讲，今天聚会结束了，那每个人就讲，哎，传教士。我的水牛呢？什么水牛？你的黑板那边写的，他就写什么？他就去看了啊，原来有一些孩子捣蛋了，永生啊，他就跟他擦掉上面那个生呢，下面就擦掉，变成信耶稣得水牛，全村的人呢就来了。传教士，我的水牛呢？为这利益、帮助、食物、金钱的一些好处，或者是友情，甚至有一些人来找对象啊，有没有呢？有没有人来找对象的？有，还问我，莫名其妙问我干什么？他跟我说他要来这里找对象，问我有人介绍他吗？来这边找对象啊，有没有？有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讲基督徒的女孩子是最贤淑的哈，最好的。所以各种各样的人为着各种各样的利益、各种各样的食物、金钱、好处、友情对象来信主，这些信心呢， 往往是最软弱的。这些人所求的、所寻找的，主要是可以在基督的身上或在教会里得到某一些东西。他们所寻求的好处呢，如果没有了，这些人很快就转身离去，所以他们的信心是最软弱的，就好像是挤甘蔗一样，甘蔗挤完了，这个渣还有什么用呢？没有用，就把它丢掉了。这样来教会挤甘蔗的这些人呢，主耶稣跟我们说，不用想从教会里面得到什么属天的好处，天国对他们来说毫无益处。这等人呢，最后只能得到失望。当然，弟兄姐妹们，当然，一个人起初来到基督的面前，我们来到礼拜堂，很可能是有的确是为了一些私人的原因啊。我们起初来的时候，可能都是为了一些私人的原因，或者是某些方面的这个需要，我们来到礼拜堂，因为那时候还不信主嘛。可是我们相信他以后呢，认识他以后呢，就必须放弃我们原本自私的目的，不再为自己的缘故，而是为主的缘故来跟从他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要不然呢，我们就得不到神了。讲了三种人哦，再讲第四种人。第四种人呢，基本上是假的基督徒了。我们要读一篇的这个经文，也是我们很熟悉的《马太福音》第十三章。《马太福音》第十三章24节到29节，一段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经文哦，《马太福音》第十三章第24节到第29节，我看我们读到30节了，24到30。好，再来我们一起来念《马太福音》第十三章第24节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：“天国好像撒好种在田里，其实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了，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到长会苗吐穗的时候，穗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：‘主啊，你不是种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稗子呢？’主人说：‘这是仇敌做的。’仆人说：‘你要我们去。’”主人说：“不必，恐怕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。等着收割，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：‘先将麦子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；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’”这个比喻我们都很熟悉。讲的是麦子与稗子的比喻，我们很熟悉呢，是因为牧师曾经详细的用这个比喻跟我们讲解过。麦子就是基督徒，就是信徒；稗子就是神的仇敌魔鬼所撒的，指的是假基督徒。很相像，麦子与稗子一起成长的时候是很难分辨的，因为它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是一样。那为什么主允许稗子混在麦子里呢？而不把这个稗子给拔出来丢了呢？换句话说，为什么主让假基督徒继续留在教会，而不把他们除掉呢？主解释说，若把稗子拔出来，恐怕连麦子也一起被拔出来了，就伤及麦子了。所以为这麦子的缘故，只有让这个麦子与稗子一起成长，直到收割的时候，收了之后呢，再把它们分出来。那个时候呢，就不怕伤到麦子了，麦子还是原原本本的，放在可以跟它分开来哈。即使如此呢， 教会当中也必有假基督徒。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知道，就是12个使徒中呢，也有出卖主的犹大，所以呢，教会里面呢，是很有可能有假基督徒的。这些假基督徒，圣经形容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，我们必须小心防范他们，我们更要小心防范自己，不要成为披着羊皮的狼。这等人就不用说了，当然是不属主的，因为他们是属于撒旦魔鬼的。既是如此，他们也更不可能得着主。这是第四种。我要讲的人，基本上是假的基督徒，在我们当中看不出来的。所以讲了四种人，这个时候我做一个总结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讲的四种人呢，第一种是听了道，跟他讲福音，他听了，认为讲的有道理，讲得很好，可是呢，却看低传福音的那个人，或者怀疑所听到的福音，这种人得不到神。第二种人，他们来教会是要找一个伟大的领袖，他们要看到有好的成绩，有好的神迹让他们看，但却没有属灵的这个领悟力。他们是跟从人，他们来寻找人，伟大的领袖。这种人，他们没有寻找神，所以也不会得着神。第三种人，信主的目的基本上是不正确的，是为了好处而信主，啊，是为了信耶稣呢，是为了要想从教会里面呢得到某一些的好处。这种人呢，如果长久下去，认识主已深之后呢，还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必得不着神。第四种人，看起来跟我们一样，有来聚会，信主耶稣，好像是信徒，其实是假基督徒，在这里搞的是破坏的工作，因为呢，他们是属于撒旦魔鬼的，是敌人做的，啊，是不是真的基督徒？所以呢，这四种人，我们今天都看了，他们都不会得到神。总结呢，也要读一段经文啊，来做一个结束。请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，路加福音第十四章。我们要从第25节看到第30节，找到了，我来念啊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25到第30节，有既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“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生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？”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，能盖成不能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。看见的人都笑话了，说：“这个人开了工，却不能完工。”这里说到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极多的人，很多的人。耶稣就问他们说：“你要来跟从我，你有没有算好来？你有没有计算清楚？跟从我的代价是什么？”我们都会算，对不对？很会算。有些人来应征我的公司啊，我去跟他谈了之后呢，他也知道我们给的薪水是多少了，他就写一个电邮来跟我讲。为什么你给我的薪水不够啊？他还写还列出来啊，因为你看啊，我是马来西亚人哈，我租房子要这样的钱，我每天就吃了这样的钱，我周末要去玩要这样的钱，然后我又这样子又赚了钱，所以我总共呢，如果来你公司做工，我要从马来西亚搬到这里， 我就要花这样多钱，你才给我这样多钱，所以你可不可以给我这样多钱？我就跟我的人事部讲啊，你让他走吧，他是为钱而来的哈，不要了。都没有讲到哦，我可以为公司做这个，我可以跟公司为那个，不是，他讲的是，啊，我这些啊我都要花了哈，所以我哪里够你给我这样少？跟人事部的经理讲，我不要了，这样的人我不要。所以每个人都会先打算呢、啊，你还没有做一个东西之前，你要先算一下划不划算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也叫这些既多的人哈、啊、来跟从他的，讲，慢着慢着慢着啊，你讲要来跟从啊。算一下好不好？算一下，跟从我的代价是什么？主耶稣就跟他们说：“你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你要爱主多过爱一切你的兄弟姐妹、父母，你都要爱过多过他们。你要爱我多过这些。如果我们不能下这个决心呢，我们就不配做主的门徒啊，弟兄姐妹们。”原来要做主的门徒，这个代价呢，这个要求啊，很高啊。这个要求呢，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，第一位。因为他是天地之高的神呢，最高的神，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舍命，所以呢，主绝对有理由、有条件要求我们。把它放在第一位。这里教导我们是要去计算一下，我们是要好好的去计算一下，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们要计算一下，主耶稣是不是在我们心中最宝贵的？先想一下，主把生命给我们，给我们永生，让我们做他的儿女。如果算了算。是值得的，认为主耶稣是至宝，是值得我们跟的，那我们就来跟从他吧。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配跟从主，我们才能够得到主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主我们看到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人来跟从你。我们的跟从的人，可能跟从的这个出发点是不纯正的，也有各种不同的理由。主啊，求求你，这个时候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警惕我们，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来跟从你？主啊，求求你让我们计算一下，让我们是否可以把你放在第一位，是否把你当作是至宝？主啊，如果不是，那我们就不能得着你了，因为你的要求。是非常高的，我们要把你放在第一位，放在首位。主啊，今天求主你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里面呢，来回想一下，会不会在最后的时刻，主啊得不着你，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主啊，求主你让我们可以得着你，求主你让我们可以把你放在第一位。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。阿门。